书接前文，
蒋平双手捧着九子莲花交给白玉瑞啊，你揣着啊，从现在开始你把他护送回开封府，路上丢了可没我的事儿了。子伯，您是率队的，你应当带着，拉倒吧，这样丢了娘的娘，我这太老了，这还受得了吗？你就带着吧，有你管保平安无事，大伙儿云瑞你客气什么，非你莫属，你就带着。云瑞只好把九子莲花带到身上。嘿嘿，云瑞你想这回妥了，赶回东京也到不了十天，看来老罗汉的命算保住了。众人高高兴兴回到石家店，盖神仇的意思呢，还想用车把云瑞大伙接到盖家庄，大家再盘踞个三天两天。蒋四爷一摆手，老伙计，这事儿可做不到了，有个时间所限，我们着急就着急到这上了，现在必须赶回开封府给老剑客治伤，咱们往后有见面的机会。盖天仇一咧嘴，跟女儿商量了一会儿，然后把蒋平叫到没人的地方。四老爷，刚才我姑娘问了，这光定了亲了，什么时候能娶亲呢？我这个岁数也不算太小了，我说我还想看着他们完了婚，我抱个外孙子什么的。他这个老伙计，我这么看，现在是不行，现在玩命还玩不过来呢。年底吧，到年底大放假，我一定务成此事。我那替他张罗，再请示相爷，把房子都安排好了，再让他们小夫妻完婚，您就回家听信儿。
四老爷，我可把这个事儿委托给您了，您可别拿我们打岔。
废话，这么大的事儿我能打岔吗？
好好好，
现在就交换定亲的信物。人龙女盖飞侠把谢龙珠赠给白玉瑞了。云瑞一看这么值钱的宝贝给了我，我给人家什么玩意儿？周身上下摸到了没有？后来一想，算了，百宝囊里头还有三只镖，镖上有自己的名字。云瑞拽出一只来，你说白云瑞也会练镖吗？
对，这是在徐良的启发下，不过白云瑞打这镖要比徐良差的太多了，
云瑞这个镖没事再折跟头的，你不能打直效，但是有这么几只镖以备万一。云瑞拿出一只镖来，双手递给盖天仇，盖天仇给了女儿，这亲事算定死了。这爷俩难舍难离，到了第二天给蒋平、云瑞等人践行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盖天仇和龙女盖飞侠到后文书还有不少事儿呢，按下这爷俩回家平事不提，实战咱也不必细说，就说蒋平和云瑞他们飞身下了快马，像箭一样就飞回东京啊！没到开封府，先奔迎宾馆，一进院正好遇上房叔安。房叔安低着大脑袋正在那发愁呢，听见脚步声音一看，哎呀，可把你们盼回来了，各位呀，我四爷要回来了。老少的英雄全在屋中涌出来，把这爷几个团团给围住。山西县徐良头一个问，蒋师叔怎么样？孩子大功告成，我怎么说把九子莲花得回来，你来看。云瑞，咱看看。云瑞把九子莲花在手中一托，让咱全乐坏。但是有人眼尖呢，一看人头不对，怎么少俩？一问蒋平掉眼泪，把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的事情讲述一遍，在场的人无不悲痛。看来这九子莲花是用人命和血换来的。到屋里头找着妙手回春江天达，蒋平就问我：江老剑客，这回你没词儿说了吧？ 能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？
蒋平，包到我身上了，治不好你把我眼睛抠瞎，
是吗？说着话，妙手回春，赶紧开了个药方，亲自动手配药给欧阳老剑客治眼。要不怎么说对症下药？这玩意真好比神仙一把抓，头一副药吃下去浇着肿，二一副吃下去眼能睁开，第三副吃下去二目浮圆，剩下的开始给他洗脸，洗一回消一回肿，洗第二回浮圆，再洗第三回，再看欧阳普中比原来的气色还正的多，鼻子头闪光，是脑瓜门倍亮，比过去没那眼睛了，他年轻了能有十岁。看大伙儿一看，不服这个药力是不行。杨天达也乐了，各位啊，我可不是自私，这只使了一个子儿，九子莲花还剩八个，我可要独吞了。一个呢，别人一旦有了危难，我可以帮忙；二一个，我还想配点好药。大家也同意了。杨天达非常高兴，把剩下八个子儿带起来。那个说这八个子儿有用吗？其实他一点都没得到。到了后文书，咱说到东海毕加公小蓬莱，金灯剑客夏随良。一路摆下八卦四象金灯阵，五行昆仑绝命台，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。那场大战死的人太多，要没有这八个子儿，要不是江天达给配药治人，上三门是整个就不存在。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单说欧阳普中眼睛好了之后，一问经过，蒋平他们把到汉阳峰闹天池斩孽童等等的事情就说，把老和尚感动眼泪掉下，特别是听到马龙张豹为了得九子莲花双双丧命，把眼一闭口诵佛号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，这都是贫僧的罪过。老和尚暗下决心，等回到少林寺之后，把两个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，每一天早晚三遍要给两个人诵经超度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真这么做的，这咱不必细说。欧阳普中这一行大伙都来精神了，有人撸胳膊挽袖子又抄出，找郭长达去，找三尺地灵魔陆坤去。他们使用的什么招数？暗箭伤人，太不丈夫了，非让他们正面给你答复，非算这笔账，对，上八王擂把他们都劈了。大伙可真气坏了，这不是起哄，都发自内心，就连欧阳普中也是同感的。他一向忠厚沉稳，连这回都沉不住气了。老和尚一想，我要不把这个账结清，我对不起死去的张豹马龙，你们手段也太低劣太卑鄙了，能完吗？班江叔蒋平晃着小脑袋想想，我说各位，我倒有个主意，说吧。大家知道蒋平主意多，从咱们那天离开八王擂到今天算十天了，这十天的功夫莲花观有没有变化不得而知，这个八王擂是接着打呀，是就此结束了也不清楚。我的意思呢，打算找个人到莲花观下书，以下书为名把这些事情摸清，再看看莲花观发生了什么变化，咱们好做到心里都有数。 诸位以为如何呀？对，一举三得，这办法好。那谁去呢？徐良站起来，叫四虎，我去。不行不行，梁子，你跟当初不一样，你现在是国家堂堂的二品将军，吃着一品的俸禄，这种事别人去就可以，哪能叫你亲自出马呢？云瑞过来，
什么？要不我去？
不行，你跟梁子也差不多少。再者说，我不是小瞧你们，要打仗你们可以，但这种事儿你们心没这么细。那您说谁心细？那除非那个人，别人谁也办不了。大伙就问谁呀？蒋平冲着方素安咯咯一笑，非这匣子不可。方素安一听，吓得光放了个屁。心说吧，这蒋平太缺德了，我哪儿得罪你了？你这不要孩子的命吗？这么些人数我没能耐，数那帮人恨我，你这是往火坑里推我呀。方素安晃着大脑袋拉着鼻儿出来了。
你五爷，您不对，过年过节我也没少给您送礼，我也没少请您吃饭，您这是何苦来的？
小子，非你不可，你竟别想那个不好的那面，你得想想有利的那面。孩儿，我问你，你说在场的人谁有你鬼点子多？
那倒是没有几个，除了我爹之外。
好了，你心眼多吧，除了你之外谁能比你弟弟熟？你对莲花观的情况多清楚？再者一说，你善于随机应变，谁也赶不上。夏书嘛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又不是叫你去打仗，就叫你到那摸摸底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，你怕什么呢？别人我不清楚，对你我还不清楚吗？死人你都能说活了，你怕什么？
哎，嗯，可也是，
那方官挺大岁数，还挺爱施捧，蒋平这一捧他，他也找不着北了。
嗯，好吧，我四爷爷说的有理，那我什么时候去？
现在你就起身，我写封信，你带着，以夏书为名，要办到这几件事儿。
明白了，
您甭说咱还不懂这个。
范江湖蒋平写了封信，
这封信呢，无非是幌子，主要叫防范去摸底。
老方把这封信拿过来揣在怀里，背后背好了小片刀。
让各位，一会儿咱们再见啊。我到莲花观先走一趟，
后会有期。
有几个人把他送到门外。方素安出了西门，等到了西山坳，这天就快黑了。
晚风一吹，树林里头刮起大风，叫人脖根都冒凉气。
这是方素安脑袋凉快了。
我的妈，我刚才糊涂了，
就凭我这两下子上莲花观，我存在着找死啊。别看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分谁我可活不了。
哎呀，我怎么接这么个差事？可又一想，已经到这步了，能说话不算吗？您蒋平做的决定，这就是军令。方说俺想这怎么办？我得想个逢凶化吉的办法。忽然他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在天香楼吃饭，遇上个老头，这老头会打百步神拳、无影掌、隔山打老牛。那老头说的明白，要跟我交个朋友，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，我这些天也没看着他，要有这老头这事儿就好了。不行，我得找找。方素安把俩手拢在一块儿，像个喇叭筒似的，边走边喊：“
老爷子，老朋友，老祖宗，您在哪儿呢？” 了半天，你看没人。
王栓这个泄气就甭提了，
心说我他妈成小孩了，他也不是神仙，他也不会掐算，他怎么知道我今儿个下书？我这不是瞎吵吵。他心里正在想着，觉着脖子冒凉气，有人吹他一下。我谁呀？别闹哎！回过头一看，哎呦我的老祖宗！我正想您呢，您来了。
方老爷，老朽说的明白，讲的清楚，你是盲神子，你找我不容易，我找你容易。你一出了迎宾馆，我在后边就跟上了，是不是？你去下书，
我的天哪！我您那耳朵有多长？大概比那骡子马那耳朵还长。
呸！说说就吓闹了，有这么比喻的吗？
不，我说错了。但您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好使？您听谁说的？
哼，书信在我的手里，我不全明白了吗？
啊！
方端用手一摸怀里那封信没了，再一看在老头手里头。
我说您真是老宝贝儿，什么时候拿出去我都不知道。
雅家你知道这90多年的功夫我不白练了吗？王老爷，这回到莲花观有什么打算没有？
我说老爷子，您可别叫我老爷了，您就管我叫大乐尊我都乐意啊。我遇上为难的事儿了，您说这蒋矬子有多可恨，那么多人他不派非派我，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扔吗？我不想别的，我就打算求老爷子给我帮帮忙。您那叫什么玩意儿？那个叫百步神拳无影掌啊，您帮我一把，比如有人要胆敢伤我，您就给他那么来一下，您就把我救了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。
他说哎，我要不为这个事儿，我就不来了。我把个底告诉你啊，当初咱俩在天香楼吃饭的时候，我说了一些好像过头的话，我发现你一个劲儿晃大脑袋，你在这里给我吹牛。今天咱就试试，我是吹呀是不吹。你到了莲花观别怕，不管是谁，你可劲给我吹，懂吗？乐意骂你就骂，乐意打你就打，天塌下来我给你接着，捅了娄子我给你担着，不管他是谁，我非把他打个鼻青脸肿不可。方说哎，你敢不敢？哎呦我的娘哎，有您这句话我算得了圣旨了。那对郭长达也这样，他算个屁，就郭长达的师爷来了你也给我骂，我说揍他也照样揍。不过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，我不能露面，我怕遇上熟人，你在前边吹，我在暗中给你帮忙。
啊、哦，您不露面，我在前面吹。
对，比如说要打某人某人，你就把巴掌举起来一晃，那就是给我送了信儿。你手往下一落，你就别管了，我替你打，岂不是给你脸上贴金的？哎呦，我的老祖宗，我的活祖宗，您真要这么捧我，我得怎么感谢您？嗯，谁让咱爷俩有缘呢？就这么啊。今天来个前后里边大闹莲花观，也给你房叔安嚷嚷明妥了。
老爷子们，咱一块走不？
倘若被人发现多有不便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对于我，你放心，你甭找我，我就能找着你。往后可别叫，你一喊一叫，叫别人听见，岂不就露了线头了？
哎，好嘞，咱们一会儿见。
老头说完一哈腰。钻进朝桶，三晃两晃不见了。我说完乐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
哎呦，那老宝贝真行啊！咦，这老头是谁呢？
我一直也没打听出来呀、啊。问过几位剑客，人家都晃脑袋， 至于他这种功夫都听说过，不知道谁会。这回啊，我不能放他走，帮完了忙，我得撂失小计，把他带回英兵馆，非让大伙知道知道他是谁不可。方叔安打定主意，脚下加紧，简短截说，在二更天左右就来到莲花观的正门。方叔安刚要害怕，又想别害怕，老头说了，越横越好，我怕什么？你看这人呢，精神作用，他知道背后有人给自己撑腰，方叔安是格外的精神，大脑袋晃着，脖子梗梗着，腰板拔着，大步流星来到门外。开门，有胳膊有腿的给我滚出几个来，开门。里面有人说话，哎，是谁啊？这么大劲儿干什么？把门都要砸掉了，等等。里边把插罐拔开，顶门杠子撤掉，门开开了，出来几个小老道举着灯笼一照，啊，哎呦，如果我们没认错的话，您不是戏佛大头鬼房叔安吗？然也。去到里边送个信儿去，告诉你们总门长郭长达，就说我老方来了，让他两廊洞月红毡铺地，吹三通打三通，列全队迎接，把我老人家接进去。要这么做了还则罢了，要不按我说的办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要杀你们莲花观，鸡鸭不剩，鹅犬不留，连那洞里的小耗子我全他妈给摔死。可这方叔安还真能唬人，把小老道气得直翻眼睛，哈哈哈哈，你等着，我们到里边送信。小老道转身到里边去了，能有喝一碗热茶的功夫又回来了。方爷，见着我们总门长了，把你这套词儿也说了，总门长是满口应承，不过他说
非杀了你不可。